好久没有来了，大家好。
不认识我的人举手好不好？哎呀，这是啊，有一个是开玩笑，有一个是真的哈。那还好嘛，没有太多人不认识我，还不好意思。我到很多教会去，有的时候一年一次，那常常会问人家说有没有不认识我的人，尤其是 Jesse City。越多不认识我人我越高兴，为什么？表示说有新的人来啊。最怕的就是变成百年老店啊，然后都是大家老面孔，新人就福音就没有了传了哈。你们也知道我上一次有一次排到礼拜六晚上该来，后来是又是有特别出去了，又skip 掉一次啊，所以很久不在你们中间啊。其实我出去很多地方去宣道呢，心里面也都在为这个教会感谢主。越到外面跑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哈，真的知道今天的教会实在是在一个吞吃人的一个时代当中啊，这个时代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诗篇91篇，这一首诗篇里面写着许许多多的危险，是不是啊？许许多多的，光去传福音讲这一章的时候就可以讲得很仔细。那今天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哈，那但是跑了很多的教会，看到许多地方属灵的危机啊和现象，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啊。那么在欧洲这个当年宣道从那里开始的，当年德国因信称义在那里开始的，那么今天德国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地方已经非常的没落。当你看到许多的尖尖的教堂上面没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都变成了博物馆啊！即使上面有十字架，你进去里面也是冷冷清清的。因为虽然基督教在北边是国教，但是在一个5000个会员的教会当中，他主日聚会的时候只有40-50个人来聚会啊。英国在200多年前是宣教的中心，宣教是到了印度，到了中国，到了许多的地方把福音撒出去啊。今天的英国也是需要许许多多纯正的真理呢再回去教导。150年前到100多年前，美国也是变成一个宣教的国家，也是一个复兴的国家。曾几何时，美国今天也是慢慢慢慢的堕落了。各个州的法律越来越把明明违背圣经上面真理的事情一样一样的在许多州也都通过了。所以真正在教会里面聚会要遇见神，好像变成一个不是每一个教会的里面都是 by default， 就是说必然进到教会遇见神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那样子的自然的一件事情。到许多的地方去聚会的时候，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虽然是大家在一起来就近亲近神，但是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血气，充满了纷争，甚至于许许多多的教会今天的表现还不如社会。教会可以在许多的事物的上面讨论，但是从来不在一起祷告。在许多的事上大家争辩，但是在神的面前属灵的光景已经成为个人的私事，就好像是一个 private matter， 不可以再加以过问。所以今天在许许多多的教会的当中，当你看见这样的教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到底这是教会吗？那么我们讲到宣道，如果一个教会自己没有门徒，自己没有在这里好好的生根建造，我们怎么去做宣道？宣道并不是到宣道工厂里面去做一些好人好事，在那边做一些所谓的全人福音，做一些 holistic 啊，宣道就是福利和福音呢，我们到那里去双管进行。
但是若是福音传到那里就走了，这些人也没有生根建造，那么这些的宣道都是没有什么意义来讲的。所以今天回到教会里面来说，若是一个教会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扎扎实实的生根建造，我们外面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怎么样，就枉然警醒。马太福音那边也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物怎么样，必要拔出来啊！所有不是出于神的，在神的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啊！有一天火要焚烧个人的工程，若是没有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唯一的根基上面的，有一天都要被烧掉。若不是金银宝石建造的，从圣灵十字架神的话语里面出来的，有一天都要出去。所以真正的教会在今天这一个吞吃人的时代，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若是这样子的教会能够在神的面前扎扎实实的回到最根基的事上来，教会才有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其实在北美的教会是蒙神特别祝福恩待的一群。就从国内出来的话，你们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在欧洲、在非洲、在许多地方所碰到国内出来的人，他们最终想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他们今天无论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英，甚至于有的在英国，还不要说南非这些地方了，他们是因为来不了美国，所以只好去那些地方。他们说最优秀的都到你们那里去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也有这么好的一些神学的机会，这么好的属灵的书籍啊，那么让我们接受装备。比起在许多地方来说的话，我们不明白他们的苦难。其实美国和中国都是两个大国，我们在这两个国家里面中间过日子的话，我们可以不去关心世界上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好。所以美国人其实是土包子一个，美国人最不晓得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自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但是他们每天忙得要命，美国已经让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个世界不太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所以在美国待久了以后，我们已经 isolate 和别的国家、世界别的地方已经慢慢生疏了，不晓得他们的痛苦。像我们今天这边所说的这么多的一些的苦难啊，无论是这个啊，无论是啊捕鸟人的网罗啊，毒害的瘟疫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啊，这些午夜的黑夜的惊骇啊，还有这些这个许许多多的白日飞的箭啊，还有午间灭人的毒气，在许多的国家的里面，死亡是很普通的事情啊。这个一个国家的平均的年龄40多岁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40多岁了，那平均年龄40多岁，很多人还活不到40多岁啊。许多的地方缺少医药，许多的地方缺少物质，许多的地方没有安全，活在战争当中。你们知道在不久之前这个缅甸不是发生战争吗？是不是也死了一些人内乱啊。这些国家里面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他们自己的保障啊，所以他们天天活在害怕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害怕是在今天21世纪的里面，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害怕。这次我们 CMC 大会的时候，有些讲员从海外被请来的啊，无论是这个圣保罗牧师和这个蔡元云医生，还有一些他们从香港来的，他们说进到美国像是贼被检查一样，所有的行李翻出来，然后一样一样的检查。他说这个坐一趟飞机让你觉得怎么搞的这么样子的困难啊。那我常常在外面旅行的时候，那这些苦就不用讲了，鞋子也要脱掉，皮带也要拿掉，那个包包打开，有的时候一样东西给你翻出来，还要问你这个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东西，自己看就看不看就好了，还要问啊，明知故问。你有的时候觉得说，如果不是飞机场的话，你真是要发脾气了。但是飞机场不能发脾气，一发脾气要把你关起来了啊。所以在飞机场的时候，你只有忍气吞声，是不是？ 那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进出出到世界各个地方啊，今天就是一个帕子啊啊。那英国也有炸弹，所以各个地方今天呢，比好像啊大战的时候大家还要可怕。无论到哪里去，都是好像一个帕子在这个地方，使你行动不方便啊。那还有这个地方讲到跌倒啊，这两件事情充满在这些里面哈、啊。所以这个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么多的一些的为难写出来啊。我以前曾经讲过一次这个道，把这个为难讲过了，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讲过，但是我猜我讲过啊啊，所以我今天不去讲这些东西啊。大体上来说的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害怕的里面啊。在我记得在2000年西元2000年之前的时候，大家不太怕失业的事情，是不是啊？曾几何时，这10年来大家都在失业的里面打滚啊，动不动就失去了工作，很多的公司一关就全部就关掉啊。平均的公司1000家开始啊，880间会关门，不能成功。成功的120间的公司呢，平均的寿命是4年就会关门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经济的为难在下面，许多的人也有许多的思虑烦恼，许多的忧愁害怕啊，经济也面临许多的崩溃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今天还有许多的，无论是过去一连串所发现的 SARS 啦、AIDS 啦这些的东西，今天在世界的里面又加上忧郁症啊，加上许许多多的癌症，今天许多人在我们的旁边都患了许许多多的疾病啊，在痛苦的里面，在这一种好像这一种啊，你白天也会有灾难，晚上也不得好好的休息啊，你看得见的灾难在前面，你看不见的也在你的身上啊。这些东西呢，无论是瘟疫也好，无论是午夜的飞箭仇敌来的也好啊，无论是网络也好，不论你看得见看不见，每一天都活在害怕的里面，这是一个吞噬人的时代。然后我们的仇敌呢，撒旦也像吼叫的狮子，在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个地方啊，成为我们的危险。然后还有毁蛇这种暗处的啊，明处的，有的时候是诡诈的，像是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其实是充满了危机啊，吞噬人的时代，危险的日子，弯曲悖谬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无论你怎么去形容都不会过分。那么今天教会要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的里面，要来完成神的大使命，要来做成建立神荣耀的教会，那么我们好像力不能胜，怎么能够得胜呢？啊，怎么能够得胜有余呢？圣经里面的教导都是荣耀的教会，都是得胜有余的生活，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疲累啊。我昨天因为没有时间跑到 Starbucks 去准备啊，那么 Starbucks 居然有首歌我听得懂，平常我是不听的啊。那首诗歌很简单，他说 I'm tired, I'm tired, 当然不是这样讲的，是唱的了啊。 I'm tired, I'm tired, I'm so tired, I wish I was the moon 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对哈啊，这个他说我希望我是天上的月亮啊。我告诉你，月亮坐久了也会 tired 的，哈哈啊，今天没有一个人不 tired 的哈啊。他这个是这，我是想，哎呦，这个 Starbucks 居然还有点深度哈，别的歌我都听不懂，这么简单的歌我听懂哈啊。我就觉得这是今天的心声，很多人都是 tired 的 tired 的 tired 的啊。我看过那个顺口溜或者是一些话哈，常常有的一个事情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听过没有啊？啊，这是人生的愿望，很多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意思是说大家睡觉都不够啊，连睡觉都睡不够，人生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所以真的是很辛苦啊。然后呢，这个世界的里面呢，你知道这个心灵里面需要平衡，但是这个世界给我们太多的 garbage 啊，给我们太多的脏东西啊，太多的东西从这个 internet 里面呢哗啦荡不到你这边来，所以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倒在 internet 下面，还不要说别的。所以在 internet 还不要说 computer game 啊，那个你的 computer 无论是你怎么再小心，也会有 garbage 进来啊，也会有一些假装是说哦，发现你的 computer 里面有virus， 所以要替你 clean up 啊，你绝对不要随随便便 click yes 啊，你 click yes 的话，它就 dump 进来，把你的 computer 就拿去了 啊，然后如果你一半把它剔掉的话呢，他就给你一些脏东西说，你看嘛，在你里面就是这样子啊，你以为是真的，其实是他当不给你的。所以哈，还有今天的，不要说年轻人，成年人，不要说是基督徒，连教会的领袖都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倒下来，不知道一批一批的，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真的，真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可怕的时代啊！这样子一个时代的里面啊，真是末世来到，危险的日子来到。你若是去把今天比较，这个当初挪亚的时代，你去和这个俄摩拉这个他们去比的话，这个还有一个城市嘛，索多玛啊，去比的话，今天不会比他们好，是不是？实在是非常可怕，那些电视上面的报道，那些报纸上面的新闻，你都看不下去，你看下去眼睛都脏，心里都烦，好像吃了死苍蝇，还更厉害，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啊！这个时代今天的新闻和那些东西简直是肮脏的不得了，充满在我们的环境的当中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其实诗篇91篇，有的人说这是摩西写的，因为90篇是摩西写的，而且91篇和90篇的那个这个文体呢是相当可以接得起来的，它的那个信息也可以成为一个完整。90篇一开始第一节说呢，神是我们的居所啊，神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什么，你是神。91篇第一节开始是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怎么样？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都是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居住在神的隐秘处，是不是？所以他的这个 message 都是蛮连串的啊。那第90章以色列看的时候呢，能够看到他们的软弱失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震怒之下。那91章就讲到，虽然如此，但是神仍然是保守我们，如果我们投靠他啊，所以是可以连得起来的。所以我今天啊，只用三句话和你们讲我今天所要讲的哈。第一个，我们是活在一个吞吃人的时代，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被吞吃了，真的就被吞吃了。因为撒旦就是那个吼叫的狮子，他真的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力量绝对大不过他啊！我们仇敌比我们强盛啊！我们自己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自己想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在神的面前做贵重的器皿，但是这个环境里面满了污秽啊，满了许多许多的肮脏啊，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好像说我们能够离世，能够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去，我们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可怕啊！无论你醒着睡着的时候，仇敌都在那个地方啊，撒旦他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啊，他是不睡觉的，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他还在上班啊，所以我们要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真是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环境的险恶，我们要了解这个世代的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21世纪的世代我们所存在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不能够闭着眼睛不去理它啊，不去管外面，我们需要看报纸，我们需要了解时事，我们需要明白政治，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环境发生什么大事情啊，我们需要来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去，把救恩带进去，我们需要把福音带进去，我们需要把神的荣美和基督形象的这个生命之光带进去，把神的道带进去，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存的环境，这个环境的里面充满了危险，我们生活上有难处，我们的大环境上面有难处，在仇敌的这个属灵的层面的里面，我们的仇敌在攻击，在欺骗，在威胁，也在伤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张开我们的眼睛，不像鸵鸟一样把我们的头埋在沙子里面，我们就这样一天天过日子，我们需要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的环境，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要来生活，我们要来做基督徒，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所以这一次今年我们用的题目深耕建造，我心里蛮高兴的，因为这些日子我看到太多太多教会里面的软弱，我看到教会里面的私心，我看到领袖中间的私心，我是非常非常的谢气啊！ 因为我看到说大家都在好像为主打拼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为着自己的私心在这个地方把神的事情好像放在第二啊？为什么人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需要？为什么不能够真正的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为什么不能以神的国度为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大家能够把所有的放在祭坛上来荣耀神的自己？为什么那么多的领袖要在那个地方争权夺利，在教会的里面要做首做老大？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吵来吵去都是这些事情？然后同工中间意见不合，不能同心，大家纷争嫉妒，大家心的里面彼此怎么样彼此不能够相爱。为什么今天服事到一个地步，在教会的里面不能谈这些事情？然后弟兄姐妹也软弱，心里面很多的事情没人可以讲不能讲，讲出去被定罪，对不对你们不好意思是不是？我知道有的牧师是这样，你不告诉他，他对你蛮好的，你觉得他关心你，把你的失败一告诉他以后，他以后不太理你了有的牧师真的是这样，我不是在批评哈我更不是在讲张宏牧师哈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敢讲因为讲出去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后果简直是不能收拾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这样的日子当中，那么基督徒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假冒为善，就彼此这样子道貌岸然，就这样子吗？我们能够满意这样子吗？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有一天主都要和我们每个人算账的，是不是？我们在我们所服侍的岗位上面，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处理掉解决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来继续工作呢？所以这个诗人在这个地方，他在这里用他自己用第一句话讲出他这整篇的中心，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神的保护之下，这是一个结果，是不是？但是他的必要的条件是什么？住在至高者的什么隐秘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三点就很简单。第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时事，我们是住在活在一个吞噬人的时代。如果第二个，我们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么我们就会被吞噬。但是如果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第三个就必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这个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这个是个积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比较从积极的方面来讲第二点和第三点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件事情就是生根建造，生根建造。因为这个题目我本来想讲哥罗西书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哥罗西书，但是我想留给黄牧师，留给张宏牧师，他们去好好的有系统的一点一点的来讲哥罗西书所以我就不要讲哥罗西书了，所以我就想想看讲外围的他们讲核心的，我们讲外围的。那讲外围的又要讲到生根建造呢，那么就讲一个轻松的诗篇吧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句话如果只看诗篇的时候，好像这句话就比较悬一点，但是我们生根这个根是扎在暗处的，是不是？根永远是在地里面隐藏的我们的根扎在哪里然后决定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子一个树的根好好的扎在好土的里面，那么这一个树生根建造，它就会结果累累，往下扎根就可以向上结果，是不是？根生的时候呢，风吹草动就不会随便的怎么样折断吹倒，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根是我们隐藏的生活，而且我们的根如果是扎在主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隐秘处，我们深深的扎根，那么我们外面所出来的就可以怎么样子被人看见的是外面，隐藏的东西是在里面。所以当试探来到，当难处来到，当诱惑来到，当苦难来到，那些有根有基的人就可以站得住， 那一些只有表面没有里面的人就倒下来。灾难来到的时候，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被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的本相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每一个人啊，要认真对付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根是怎么样子，我们的实在，我们的隐藏的生活在神面前的关系是如何。若是没有那一个，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只是一些形式的，只是一些浮浅的，只是一些婴孩的，只是一些小孩子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被神来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的。因为根不深，结不出果子来，我们生命的根基浮浅，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好像神的怎么精兵一样。我们的根基不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认识神啊。其实如果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那个地方的话来讲的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应许，是不是？其实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都知道。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太多，我们的祷告不是话多，而是我们如果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专心寻求主的就被寻见。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到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呢，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是不是？这个有几方面的意思哈，但是我不会去明说哈。因为他前面讲到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的事情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地方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拉比和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祷告的时候喜欢站在十字路口上让人看见他的祷告，然后他为着能够大概这个祷告也计时收费吧，所以祷告的越长的话收费就越多啊，好像越诚恳嘛，是不是？所以那个收入就可以多一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要来这一套，不是说你不要在别人面前祷告，而是说不要一些形式性的外表性的这一则不是为着人的这种东西，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说你祷告的时候，你的中心就是天上的父，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就要进入你的内屋，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没有别人在的地方，然后还要关上门，你专心寻求神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别人的面前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进到我们的内屋，进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我们更没有把这个世界关在外面，所以我们常常不认识神，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没有根基，所以我们变成非常苦闷的，非常疲累的，非常忙碌的，非常害怕的，常常跌倒的，就像诗篇九十一篇一样，每一天都荡惊恐惧，每一天我们的里面都是疲累，我们的里面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神在哪里，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听祷告，因为我们缺少进入我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暗中的父，祷告的对象就是神自己。所以大卫有一个祷告，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是不是？在他的殿里求问他。大卫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要 get upon his beauty， 他的眼睛好像目不转瞬的定睛在神的身上，看在他的荣美上啊。所以这是大卫只有一件事，这是大卫认识神和神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卫一生向神心存诚实，大卫是一个很普通会犯罪的人，但是大卫的心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件事，他是一个君王，他的事情比我们谁都要多，但是他自己一生只有一件事，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保罗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在他的面前啊，好像面对面一样。摩西自己也是进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像是人间有一样啊。所有被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和神有一个深厚的关系，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今天为什么基督教的里面这么样子的失败？为什么今天福音派的里面这么多的假冒为善的？为什么今天基督在福音派的里面没有力量啊？好像许多的人到最后只好跑到所谓的灵恩派里面去充电啊。那灵恩派的里面又缺少很多扎实的圣经的教导，所以隔久了以后又回到福音派的里面来读圣经查经啊。那圣经的里面其实都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做一个平衡的成熟的生命的基督徒，在圣灵的里面，在神的爱中，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深深的扎根啊。我们昼夜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然后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需要寻求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真正脱离所有罪恶的捆绑，做一个圣灵在哪里，就是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能够活在主的荣光中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全面的教导，只是人的有限啊，和人的喜欢偏激啊，和人喜欢自己主张自己一套啊。所以这个天主教教皇只有一个，基督教的小教皇到处都是啊。只要心里一不高兴，就自己出去变成小教皇，反正只要照我意思做就好啊，然后别的就没有关系了。若是我们这样子的话，教会怎么能够成长啊？所以今天的福音派的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认真一件事情。第一个，把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福音。这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需要靠着耶稣基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啊！我们信耶稣基督并不是得到平安，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啊，这个生活有保障，我们生活有平安，这些廉价的福音品，信耶稣上天堂，不是这些。来到教会的里面就像拜佛一样，这里灵的话就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我们知道神要把他的荣美要显在我们的身上，神要用他的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儿子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与他一同有份，一同联合。有许多很基要的一些的，和我们在神面前认真的，我们需要了解福音的真理是什么。今天许多的教会里面的人没有重生得救，但是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会员，许许多多的人受洗不知道受什么洗啊，只是觉得还不错嘛，基督徒都是劝人为善啊，教会里面大家也很可爱，所以就信了主了，根本不认识神。我讲这个有没有过分一点？稍微有一点，是不是？但是解释清楚一点，在许多地方信主的时候没有重生就已经信主了，这是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教会小的时候，那么教会的同工们可能一个一个会门徒训练，一个一个都会个别探访，个别带领。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前任何人只要有问题，我们到他家里去和他祷告，去解决他的问题。那今天原谅我讲，很多人受洗是谁我都不知道，到楼下那个看板上面看了那么多面孔，有些人我都好像没见过啊。我希望你们都不是这样，对不起啊。所以我被下放到外面去了真的，今天教会里面要得救，要每一个人接受主，就是清清楚楚的重生得救，清清楚楚的认识救恩的真理，然后一步一步的扎扎实实的做建造的工作，生命里面根基的工作。我听说这个吕允志夫妇在礼拜六晚上开了一些的 ETS 的课程，那么听张宏牧师讲的样子，好像很多上课的人觉得很好啊，觉得有一些的课程呢当年都没上过，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功课哈，当年都没学过啊，就是抬着花轿就成为基督徒了啊，没有好好的这个，没有好好的经过这个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操练啊，就像成功岭的基本训练都没有就做起军官来了什么东西都没有都不懂啊，就觉得在教会里面慢慢也变成同工了啊，所以这样子的教会将来久久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哈， 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今天的主题哈，生根建造上面来。啊，真的，我们这个地方哈，在诗篇的第二篇的这个第二节里面，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个地方他是自己一个见证，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讲到五个我字，再讲到说这是我的 commitment， 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决定，这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见证，这是我的神，这是我的避难所啊。所以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啊。他这个诗人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啊，他五次的强调这是我啊，我自己和神的关系啊。所以他下面开始讲到这些为难，然后到了这个第九节的时候呢，又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成你的居所。这里讲到第二节讲到是我，第九节讲到是你，讲到说他劝众人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避难所啊。他说在这样子的害怕当中，有着神你就不要害怕啊。他用两件事情来形容神，第一个他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像是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你们都听过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一个火灾之后他们看到一只母鸡死在那个地方焦掉，用脚一踢里面的小鸡跑出来，是不是讲到一种保护的爱。那主耶稣也和耶路撒冷的像耶路撒冷和这些人说，我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遭拒你们像母鸡什么翅膀来保护你们来这个保护小鸡一样。所以这是神的慈爱啊，他用他的钉痕的手把我们保护在他自己的里面，为我们受了刑罚，为我们受了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得到赦免，是不是？这是耶稣基督他舍命的爱，温柔爱的一方面，像是母鸡对小鸡啊，像是母亲对孩子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舍命的保护。那另外他讲到另外一方面呢，讲到说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讲到神的这一种刚强，神的这种可靠，神的这种稳固，他这一种坚强的力量啊，是可以抵挡得住任何大小的灾难和所有一切的仇敌啊。所以他是温柔一方面的保护我们，爱我们，怀揣我们，从小生下来就怀揣我们，保抱我们，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他是怀揣我们，保抱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任何的仇敌没有一个力量能够胜过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怎么样困住啊，这个就不讲了。在我们他用他自己的那个身为我们四面的盾牌，大大小小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大的小的我们都不怕，只要投靠他。所以他在这个里面的形容，他讲希望众人能够以神呢为他们的避难所。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里面呢，让我们能够学习哈，若是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我们进到神的面光当中，我们凭着信称义，我们凭着信一同得到神应许给亚伯罕的福分。我们在神的面前信靠投靠他，我们拣选他为我们的神。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这个，但是我说的这个拣选是说我们选择跟随神，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扎扎实实的，我们心灵诚实的，我们下定决心的，我们的一生站在神这一边，我们选择投靠神，属于神啊！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和神立约，我们要见他的面，我们要归给他，转回来，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所需要，每一个人所需要做的一个决定，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面临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它里面这句话其实有个意思是天天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我们拣选了他，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在他的里面行啊。所以我们生根建造，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深处我们交给他，让他成为我们里面，我们借着每一天与他的相交，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这个人在那里面变成一个有根有基在我们的里面。我前一阵子才知道这个台湾的101那个大楼哈，101，你知道它往底下扎根扎了多深吗？挖的时候挖了多深，打桩子打了多深，有没有人知道台湾来的？ 80公尺啊，所以它80公尺就200多层楼了，在美国算啊，所以它上面只有101层，是不是？它101是不是101层？不是，我都不晓得多少层。那个刚伟你应该知道吧他那个往下扎根扎了80公尺，所以他说伤害了地下的那个什么自然资源什么东西，他主要是反面的消息新闻我看到，但是我也 surprise， 这么一个楼下面居然要扎80公尺那么深啊！所以哈，你越要高越要长的果子多，你的根基就要越深，所以这些真功夫啊，这些是真功夫，神在数算，神在看的，对不对？人看的都是外表的，但是神看的是内在的。所以到神真正要使用他自己合适工人的时候，神知道爱他的是谁，这是最公平的。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啊，尤其是2008年刚开始，让我们花时间来亲近神，好不好？不要忙到一个地步没时间亲近神，那你更忙，不但忙还累，因为疲累常常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得不到力量，我们才会累。外面的休息有的时候还是会累，因为事情会让你累啊，公司的这个 budget 的永远不能够这个平衡啊，老是有一些这个意外的事情。我们家里面天天都人就怕发生这个意外啊，好像我们有的难处都已经应付不了，怎么能够应付那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啊？但是一个人在主的里面，若是真正住在至高的隐秘处了，下面讲到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一节圣经我很喜欢哈。这个你知道这个但以理书哈，我们的但以理坐在下面哈阮大端长老的名字叫做 Daniel 啊，我随便问一下，叫 Daniel 的人举手，这么少啊？他们大概你叫 Daniel 不敢叫了是吧？你们的孩子有人叫 Daniel 的举手啊，这也不够多哈你知道读这个 Daniel 哈，我是你们都很熟哈。当他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盖的这个大的像啊，这个等等哈，这个不是他在这个，然后他的三个朋友大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不肯拜这个像，三个人被丢到火里去，记得这个故事吧哈。其实这些故事没有不是只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我们大人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圣经不够熟，或者是我们很多的真理哈，我们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儿童故事，最好的儿童故事就是戴以理丢到狮子坑里，你看，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大端长老丢到狮子坑里，这就是圣经里面最好的故事哈。你知道吗？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哈，那三个人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他们被王找去当人控告他们说他们三个人不肯拜的时候呢，他们给他用句话说，这三个人啊，他们是被所有的加勒底人所排斥的人，要攻击人，这三个人啊，今天我们和世界没有分别，这就是教会的难处啊。教会想要和社会打成一片，所以教会不能净化社会，反而被社会腐化。今天能够让社会看到出来说，这些人和我们不一样啊，这些人是发光的，这些人是真理的，这些人是属神的，敬畏神的。所以当这三个人被丢到火里去的时候啊，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就看到说，我看到四个，三个变四个啊，他说那第四个，我很喜欢这一句话，那第四个。今天在我们中间所缺少的就是这三个人和那第四个啊。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愿意把自己委身认定住在耶和华的至高者的隐秘处啊，这三个人在仇敌的面前，就这三个人，然后苦难来到的时候，结果看到的是那第四个人。所以三个人活活的捆绑着丢到火里去，出来的时候什么火燎的气息都没有，衣服没有烧伤，人也没有受伤，然后怎么样，只有把他捆绑的绳子烧断。今天教会需要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逼迫，在压力，在强权，在仇敌面前，能够有这三个人，然后能够带进来主的同在，那第四位面貌像人子。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主，弟兄姐妹们，往下扎根， 这个在于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在这一个吞吃人的时代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扎根在神的当中。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他永远是至高者，他永远是全能者，这是他的名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啊！这个去年我们说马里逊入华200年 ，I cannot, but God can。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有信心，我们自己愿意肯啊，我们只要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肯的时候，神就只有在那里等我们啊。所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是这样子，他们能够在所有的难处环境当中，他们信靠神，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但以理在这个大流亡的时候，下了令的时候，一天三次，他还是按素常一样面向耶路撒冷跪下来祷告，是不是？所以当他要被丢在狮子洞里面去的时候，大流亡说，但以理啊，你素来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吗？所以这是讲到一个扎根的生活，天天的生活，一个素常的生活，一个从小从一直有始有终的事情。所以但以理从他少年的时候就不用王和王的膳食来玷污自己，是不是？他就分别为圣，在神的面前信靠神，用信心做一个分别的日子。所以当他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们常常讲到说你若怎么样怎么样帮助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第一个信心啊。然后来到讲到说到这个讲到说终死无花果无法网等等等等，我必因耶和华欢心，第二层了。到了第三层就说，急或不然，王啊，要把我丢在火里面，我也怎么样，不必回答你，绝不会拜你的神。其实我觉得到了第四个就是默默无声的信心。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没有和王讲任何的话，但是等他从狮子坑上来的时候，他才讲话。他说，王啊，我素来所侍奉的神差派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使他们不会伤害我，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在王面前，在神面前无故，也没有做对不起王的事情，是不是？他上来才讲话，这个讲话就很有用。所以当王把他的仇敌丢到狮子坑的时候，还没有着地就被狮子什么咬伤了啊。所以这个人呢，连狮子在他的面前怎么样，都变成小猫一样啊。所以主在这里说呢，你要揣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投靠的是至高者。所以他后面在14节16节的时候讲到说，因为他专心爱我，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拣选神是因为我们专心爱他，这是神所要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爱不爱神，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知道神的名是认识神，在悟性上，在属灵的启示上，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至高者，是全能者，认识他的救赎，认识他的创造，认识他的大能，认识他是无所不能，他是无所不在，他是爱我们到底，他是荣耀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有全丰的，我们的神。我们认识他，在我们的思想悟性，我们各个方面圣经的真理上面，我们清清楚楚的我们认识神，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全心的爱他，专心的爱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他在我们里面的地位能够拿走啊！因着这两件基本的事情啊，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连我们的爱都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领受他的爱，这个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产生爱他的心啊！所以不是我们咬牙切齿去爱他，而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的爱，默念他的爱，明白他的爱，和众生都一同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有根有基哈，然后我们需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当我们认识神的法则之后，我们照他旨意祷告的时候，他就必垂听我们啊！然后他在急难中，我就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啊！ 啊，主耶稣也讲到说，若有人跟随我，啊，我在哪里服侍我也在哪里。若有人跟随我，我父必尊重他。神要把他的尊荣给我们，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要把他许多的福分给我们。14节到16节，神在这里讲了十次，神自己说我的，啊，在诗人第二节的时候讲了五次，我对神怎么样。然后第14节到第16节，神的回应 double， 正好十次回答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所以神要把他所有的福分给我们，若是我们转向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软弱，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苦难，我们甚至于今天许多人的家人也在病痛的当中，我们自己的里面也有许多捆绑，甚至于许多的叹息，许多的疲累。但是让我们来投向这位神，他的令毛要遮蔽我们，他的盾大小的盾牌要保护我们。然后当我们求告他，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必被我们寻见，而且他要使我们在仇敌的面前能够为我们摆设宴席，能够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真正的能够往下扎根，扎根在他的里面，让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生活，那一个别人看不见只有主看见的那一面，扎扎实实的生根建造。那我相信若个教会我们所服侍的每一个岗位团队我们的 group 都能够带进神的祝福，也让别人因着我们也愿意以耶和华为他的居所。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他，我们能够根基稳固，他保守我们像眼中的同人一样。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像是甚可怕的勇士，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出去宣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能够为这个时代看一看，不要只想到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想到神的国度，想到神的心意，想到神的儿女，想到别的教会。所以我们慢慢成熟，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要跨越我们自己，我们想到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的教会，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的儿女，从神的爱心的眼光里面来看这些失落的灵魂。我们真是说趁着不多的时日，让我们尽心竭力讨他喜悦，让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啊，不太习惯礼拜六讲道，时间过得特别快，对不起。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一年的日子，我们仍然存活在地上。许多的人已经在战争、在饥荒、在瘟疫、在许多的凶险当中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亲爱的主，我们祷告你，在这一个需要你自己救恩的时代，需要你自己爱和恩典的这个时代，求你给我们天上来的力量，能够让我们不单单自己能够在这样子的凶恶吞噬人的时代当中能够靠你的门保守，我们也能够因着你所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因着你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把人从撒旦权下带来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也让我们不要只看我们自己手中就要过去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你手中所要完成的工作，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在你的面前成为有用的人，让我们不白占地土，让我们不徒受恩典，也让我们彼此代祷，彼此包容，彼此相爱，让我们同心合意来侍奉你自己。我们只愿意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你教会当中，也愿你自己早日德国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没有惭愧的，没有懊悔的，能够来见你的面。所以求你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尽心竭力与你亲近，跟随你，住在你的殿中，我们也能够活在你的荫下，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